朱瑞，字元龙，是代郡桑干人。祖父朱舅，字祖成，在沛县县令任上去世。父亲朱慧，字僧生，代理太原太守去世。永安年间，朱瑞显贵发达，追赠祖父朱舅为平东将军、齐州刺史，追赠父亲朱慧为史持节、冠军将军、衡州刺史。朱瑞为人敦厚正直，尊敬爱护有才德的人。孝昌末年，尔朱荣引荐他担任自己府中的护曹参军，又任大行台郎中，很受尔朱荣亲近信任。建义初年，任命为黄门侍郎，仍兼任中书舍人。尔朱荣担心朝廷的事务有不了解的，所以让朱瑞在门下省任职，作为心腹寄托。记录前后功勋，封为阳邑县开国公，食邑1000户。不久，又任命为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黄门侍郎的职务不变。为父亲扶丧离任，诏令起复任职，任命为青州大中正。等到元昊逼近京城，朱瑞起奏劝皇帝北行，于是随从皇帝车驾到河阳，任命为侍中、征南将军兼吏部尚书，改封北海郡开国公，增加食邑1000户。庄帝回到洛阳，加封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又改封乐陵郡开国公，仍担任侍中。朱瑞虽然被尔朱荣委任，但善于在朝廷中周旋，庄帝也赏识优待他，曾对侍臣说，作为臣子应当忠诚实在，像朱元龙这样的人，我待他也不异于其他人。朱瑞起奏请求将三族之内的亲属都归属沧州乐陵郡，诏令准许，于是转任沧州大中正。朱瑞最初因为青州乐陵有朱氏族人，想要归属那里，所以请求担任青州中正。又因为沧州乐陵也有朱氏族人，而内心喜欢河北，于是请求迁居归属那里。不久加封车骑将军。尔朱荣死后，朱瑞与尔朱世龙一起向北逃跑。不久，因为庄帝向来待他优厚，并且看到尔朱世龙等人并没有雄才大略，终究会失败覆灭，于是在路上返回。庄帝非常高兴，握着他的手说，国家的忠臣应当如此。尔朱天光在关右拥兵，庄帝想要招纳他，于是任命朱瑞兼任尚书左仆射，担任西道大行台去慰劳。到达长安后，恰逢尔朱兆进入洛阳，又回到京城。都督胡思春先前与朱瑞有矛盾，多次在世龙面前进谗言。世龙生性多疑，并且因为前日的不和更加愤恨，普泰元年7月，于是杀了他，时年49岁。太昌初年，追赠史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号公穆。儿子朱梦胤继承爵位，其接受禅让，按例降爵。朱瑞的弟弟朱桢，字多宝，太尉、上党王袁天穆的录事参军。朱桢的弟弟朱腾，字神龙，建义初年任龙骧将军、大都督司马，又封泾阳县开国南，食邑200户，多次升迁至中军将军、光禄大夫，与朱瑞一同遇害。太昌初年追赠沧州刺史。朱腾的弟弟朱庆斌在光禄大夫任上去世。儿子朱清武定末年任齐王开府中兵参军。赤烈延庆是代郡西部人，世代担任酋帅。曾祖父赤烈偷食，世祖末年随从车驾到瓜埠，赐爵临江伯。父亲赤烈一迷，继承祖父的爵位，高祖时任乐骑校尉。赤烈延庆年少时擅长骑马射箭，有胆量和气力。正光末年任命为直后，隶属大都督李崇北伐。后来随从尔朱荣进入洛阳，又随从尔朱荣在象州讨伐葛荣。赤烈延庆是尔朱世龙的姐夫，尔朱荣亲近优待他。葛荣被擒后，任命为史持节、辅军将军、光禄大夫、贾振东将军、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封永宁县开国伯，食邑500户。永安二年，以本将军任命为衡州刺史。普泰初年，尔朱世龙得势，特别被委以重任，升任散骑常侍、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又晋升骠骑大将军、开府，其余官职不变。不久任命为都督横云燕朔四州诸军事、大都督兼尚书左仆射、山东行台、北海郡开国公，食邑500户。当时幽州刺史刘灵柱因为庄帝被幽禁而死，于是起兵倡议，各州豪强大族都相互结附。 刘灵柱进军驻扎在定州的安谷，而朱世龙报告前废帝，派赤烈延庆与大都督侯渊在定州会合，讨伐刘灵柱。侯渊对赤烈延庆说，刘灵柱善于卜卦占事，百姓相信迷惑，到处响应，不容易对付，如果万一战事有不利，那么大事就去了，不如回师向西，占据关隘险要，等待他的变化。赤烈延庆说，刘灵柱是个平庸的人，天道深远，哪里是他能知道的，大军一旦来临，他们都依仗自己的妖术，坐看符咒验胜，难道肯拼死效力与我们争胜负吗？按我的计策，正应该出营到城外，假称向西回去，刘灵柱听说后必定相信而放松警惕，我们暗中派军袭击，可以一次就去擒获他。侯渊听从了，于是出城驻扎在城西，声称将要返回，挑选精锐骑兵1000人夜间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刘灵柱的营垒，在城北交战，于是打败并擒获了他。于是兼任尚书左仆射，担任横云燕朔四州行台，又任命为史持节、侍中、都督横云燕朔定五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其余官职不变。与尔朱兆等在韩陵抵抗一骑，战败，赤烈延庆与尔朱仲远逃渡过石际，尔朱仲远向南逃窜，赤烈延庆向北投降祁县武王，王带他进入洛阳，又随从王到滨州，后来前往洛阳，出帝任命他为中军大都督。赤烈延庆既然是尔朱氏的亲信，又依附于权贵佞臣，出帝西行时，祁县武王进入洛阳，以罪名杀了他。赤烈延庆哥哥的儿子赤烈平，武定末年任仪同三司、右卫将军、颍陶县开国侯。胡思春，字法寿，是广目富昌人，父亲胡思敦肃宗时任左穆令，当时河西贼寇兴起，牧民不安，胡思春于是带领家人投奔尔朱荣，尔朱荣任命胡思春兼任都督福凯曹参军，随从尔朱荣征伐有功，上表授任立威将军，逐渐升迁为中散大夫，署理外兵事务。胡思春生性谄媚机巧，很得尔朱荣欢心，军中的秘密谋划也颇多参与。等到肃宗去世，胡思春随从尔朱荣进入洛阳。庄帝初年，封阳曲县开国公，食邑千户，升任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司马，不久任命为尔朱荣大将军府司马，随从平定葛荣，因公任命为上党太守。等到元昊进入洛阳，胡思春随从尔朱荣迎接庄帝，于是随从攻打元昊。元昊失败，升任安北将军、建州刺史，改封深泽县，转任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又转任征东将军、东徐州刺史。等到尔朱荣去世，胡思春非常忧虑恐惧。当时萧衍以汝南王元越为魏主，资助他兵马，驻扎在边境上。胡思春听说后非常高兴，于是率领部署放弃州城，归附元越。元越受任胡思春为史持节、侍中、大将军、领军将军、领左右、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封灵丘郡开国公，食邑万户，又任大行台前驱都督。恰逢尔朱兆进入洛阳，胡思春又率领部署背叛元越，归附尔朱兆。尔朱氏龙历前废帝时，胡思春参与谋划，因定策之功拜任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阳郡开国公，增加食邑500户，连同先前共1500户，不久加开府。当时胡思春的父亲胡思敦先在秀容，忽然有传来胡思敦死亡的消息，胡思春请求减去自己的官阶来追赠父亲，从襄城将军超升追赠为车骑将军、衡州刺史。不久得知父亲还在世，诏令恢复胡思春官职，仍任命他父亲为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尔朱世龙对胡思春的后代如此。胡思春与尔朱度律、尔朱仲远等向北抵抗祁县武王，驻扎在阳平。恰逢尔朱兆与尔朱度律等互相猜疑，逃跑返回，事情记载在尔朱兆传。胡思春后来又与尔朱度律等共同抵抗一齐，在韩陵战败。胡思春对都督贾显志等人说，如果不先抓住尔朱氏，我等都要死无一类了。于是与贾显志等夜间在桑树下盟约，兼程赶路。胡思春进入北中城，收拢尔朱氏的部曲全部杀死，命令长孙志、贾显志等率领数百骑兵袭击尔朱世龙、尔朱彦伯兄弟， 在昌河门外斩杀。胡思春进入洛阳，将尔朱世隆兄弟的首级悬挂在他家门前的树上。胡思春的父亲出来看见，对胡思春说：你与尔朱氏约为兄弟，如今怎么忍心将他们的头悬挂在家门？难道不愧对天地吗？胡思春于是传送尔朱世隆等人的首级，并囚禁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送到祁县武王那里。初帝拜任胡思春为侍中，仪同开府。当初祁县武王进入洛阳，驻扎在邙山，尔朱仲远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从华台来到。县武王责备乔宁等人说：你们侍奉仲远，享受他的荣华利益，蒙氏百重，许诺同生共死。先前仲远从徐州造反，你们是首恶，如今仲远向南逃跑，你们又背叛他，对于陈杰来说就是不忠，论侍奉人就是无信。犬马尚且知道感恩豢养，你们如今连犬马都不如，于是杀了他们。胡思春自认为多次反复，看到乔宁等人的死，心中常常不安，于是秘密制造离间，劝说出帝设置阁内都督部曲，又增加五位值班的人数，从职阁以下每员数百人，都挑选天下清洁勇猛的人来充任，又劝说皇帝多次出游，号令部曲，另外编排行列阵势，胡思春自己约束指挥其中。从此以后，军事谋略、朝廷政事一概由胡思春决断，又劝说皇帝征兵，假称向南讨伐，将用来讨伐祁县武王，皇帝听从了。于是陈兵城西，北接邙山，南到洛水，皇帝清晨穿着戎装与胡思春亲临检阅。县武王因为胡思春扰乱朝政，想要杀他，胡思春的谗言已经得行，因此互相惊恐动摇。初帝勒兵河桥，命令胡思春为前军，驻扎在邙山北面。不久派胡思春率领步骑兵数千人镇守虎牢。胡思春的弟弟豫州刺史袁寿与都督贾显智守华台，县武王命令相州刺史窦泰击败他们。胡思春害怕自己不能免祸，又起奏出帝假说流言来胁迫。皇帝相信了他，于是入关，胡思春也向西逃往长安。胡思春狡猾多事，喜欢制造祸乱，当时败坏国家，朝野没有人不仇视痛恨他。袁寿不久被部下所杀。贾显度是中山无极人，父亲贾道坚任握野镇长史。贾显度身材魁梧壮伟，有志气，起初任别江防守博古律镇。正光末年，北镇扰乱，被贼寇围攻。贾显度据守多时，因为贼势转胜，不可长久坚守，于是率领镇民顺河而下。到达秀容后，被尔朱荣留下。不久上表受任直阁将军、左中郎将。建义初年，任命为吉郡太守、贾平东将军。随从尔朱荣打败葛荣，又任命为辅军将军、光禄大夫、都督，封石隘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随从太王袁天穆打败行稿。正值元昊进入洛阳，于是与袁天穆渡过黄河，前往河内行宫。元昊平定后，以本将军任命为广州刺史，贾镇南将军转任南兖州刺史。尔朱荣死时，贾显度心中不安，向南投奔萧衍，萧衍厚待他。普泰初年，还朝受任为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又代理济州事务，又随从尔朱度律等向北抵抗一齐，在韩陵战败，与胡思春及弟弟贾显智等率领部众先占据河桥，诛杀尔朱氏。初帝初年，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不久加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大中正。不久以本官代理徐州刺史、东道大行台。永熙三年五月，转任雍州刺史、西道大行台，死于关中。弟弟贾志，字显志，年少时有胆量决断，孝昌年间告发毛密等人谋逆，灵太后嘉奖他，任命为伏波将军、冗从仆射，领直斋。萧衍的将领夏侯魁攻打颍州，朝廷以贾志为龙骧将军，别将讨伐他。到达时，夏侯魁已退兵，贾志于是入城。等到刺史袁显达已成投降萧衍，贾志率领城中不愿反叛的人与袁显达交战，一起归顺朝廷。后来任都督，隶属太宰，上党王袁天穆征讨行稿，在阵前被刘建射中胸部，仍然战斗不止。元昊进入洛阳，又随从袁天穆渡过黄河， 在河内朝见庄帝，与尔朱兆一同先渡河打败元昊军队，因公任命为持节征南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封益阳县开国伯，食邑500户。甲卫将军与邢台樊子湖在东徐州讨伐吕文兴，平定了他，加封侍中、骠骑大将军，增加食邑300户。不久代理东中郎将，加散骑常侍。当尔朱仲远担任徐州刺史时，至归属仲远前往彭城。尔朱荣死后，仲远起兵前往洛阳，至没有听从他的命令，于是率领部众离开清水以东，召集州中百姓与仲远相对抗。庄帝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对，任命他为右光禄大夫、五位将军，晋爵位为侯，增加食邑200户，加上之前的共1000户，于是镇守徐州。普泰初年回到洛阳，仲远恨他违背自己的心意，商议要杀他。智的哥哥显度先前被世龙厚待，世龙替他解释劝说，才得以保全。当时赵修言在荆州作乱，萧衍派兵接应支援，世龙想让智立功效力，派智讨伐他，任命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甲骠骑大将军、荆州大都督，晋爵位为公。将要出发时，恰逢荆州斩下修言的首级送来，便没有成行。又跟随尔朱杜律向北抵御起义军，在阳平与尔朱兆会合，赵与杜律互相猜忌阻碍，退回，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后来跟随杜律等在韩陵战败，智与哥哥显度、胡思春谋划诛杀尔朱氏。春，显度据守北中，让智等人进入京城，擒获世龙兄弟。初帝初年，任命为散骑常侍、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沧州刺史。在州中贪婪放纵，很成为百姓的祸害，初帝征召他回京城。不久加授侍中，以本将军身份任命为济州刺史。率领部众到达东郡，却停留不再前进，在长寿京被相州刺史窦泰击败，回到洛阳。天平初年前往晋阳，志去留不定，后来因事获罪而死，时年45岁。儿子罗侯任秘书郎，樊子湖代郡平城人，他的祖先是荆州蛮族酋长，被迁移到代地。父亲樊兴任平城镇长史，归义侯。普泰年间，子湖显贵，于是追赠父亲为征虏将军、荆州刺史。子湖正值北镇动乱，向南到滨州，尔朱荣任用他为都督府仓曹参军。孝昌三年冬天，荣派子湖前往京城，林太后接见他，询问荣的兵力情况，子湖回答的合于旨意，太后赞赏他，任命他为执斋，封为南河县开国子，食邑300户，令其回去投靠荣。荣用他做行台郎中，代理上党郡事务。等到荣前往洛阳，任命他为甲节、甲平南将军、都督河东正平军事，代理唐州事务。刺史崔元贞闭门据守，子湖攻克了城池。建义初年，任命为平北将军、晋州刺史，封为永安县开国伯，食邑1000户，又兼任尚书行台。治理有威信，珊瑚都顺服。元昊进入洛阳，薛修义和降属陈双赤等人接受元昊的指挥，率领部众攻打州城。子湖出城与他们交战，大败他们，又在土门击败修义等人。因公被任命为辅军将军。不久，征召入朝，任命为都官尚书、西荆州大中正，后来兼任右仆射，任行台，都率贾至等人在东徐州讨伐吕文兴，平定了叛乱。回朝后，任命为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晋封为南阳郡开国公，增加食邑600户，尚书职位依旧，仍甲骠骑大将军，率领所部任都督。当时尔朱荣在晋阳、京城的事务，子湖颇受委托，所以身在台阁，征召的官职没有解除。后来外任为散骑常侍、本将军、殷州刺史。正值旱灾欠收，子湖担心百姓流亡，于是命令有粮食的人家分借给贫困者，并派人牛换工，多种大小麦，州内因此得以安定。等到尔朱荣死后，世龙等派人送信招子湖，想与他一同前往京城，子湖没有听从。因母亲在晋阳，他上表请求一镇河南，庄帝赞赏他，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甲骠骑大将军、都督二御尹三州诸军事，兼尚书右仆射、 二御隐隐四周行台。子胡到达象州，又下诏赏赐绢500匹。走到吉郡时，听说尔朱兆进入洛阳，于是渡河去见仲远，仲远派他镇守吉郡。赵征赵子胡前往洛阳，见面后责备他背离之意，夺去他的部众，要带回晋阳。等到和窦凌不翻起事，任命子胡为都督，征调粮食兵器。元业任命他为侍中、御史中尉、中军大都督，跟随元业前往洛阳。普泰初年仍任就职。等到赵修言在荆州叛乱，下诏命子胡打通三丫道后返回。遭逢母亲丧事离职，钱废帝听说他在洛阳没有住宅，丧事费用不足，赏赐绢400匹、粟500石，以本官启用。太昌初年，兼任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总领大都督杜德等追讨尔朱仲远。仲远已逃奔萧衍，收缴其兵马甲仗。当时萧衍派袁术入侵，攻陷占据谯城，下诏命子胡与杜德讨伐他。袁术驻兵梁国，想前来迎战，看到子胡军队强盛，夜里退回谯城。子胡率兵追击，袁术又被城列阵。子胡指挥军队直逼城下，纵马冲击，袁术部众大败，逃入城门。城门狭窄堵塞，很多人自相践踏而死。于是斩首1000多级，获得马数百匹，大量收缴铠甲兵器，于是包围城池，加授仪同三司。袁术率兵出战，总是被挫败，于是不敢出战，只坚守而已。子胡担心萧衍派援军，于是分兵攻打萧衍的包州、兰州、荡州、大建、蒙县等5城，守军都望风逃散。袁术既无外援，无计可施，子胡又派人劝说他，袁术于是请求率领部众返回南方，将土地归还梁国。子胡等人同意了，共同缔结盟约。等到袁术部众出来一半时，子胡中途袭击，打败了他们，擒获袁术及萧衍的谯州刺史朱文开，俘虏斩杀很多，班师回朝，出地赏赐马匹，升任吏部尚书，转任尚书右仆射，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掌管选拔官吏。当初青州人耿祥聚集部众反叛，逃奔萧衍，萧衍资助他兵力，偷偷占据胶州，任命子胡为使持节、侍中、青胶大使，都率济州刺史蔡俊讨伐他。军队到达青州，耿祥弃城逃走。子胡在军中生病，下诏派医生送药，仍任命为兖州刺史，其余官职依旧，顺路前往州中。子胡先派心腹到民间走访，考察得失。等他进入境内，泰山太守彭穆参见时，礼节不周，子胡斥责彭穆，并列举他的罪状，彭穆都认罪，于是州内震恐。等到出地进入关中，子胡据城反叛。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刘粹各自率部众投靠子胡。天平初年，派仪同三司娄昭等率兵讨伐他。子胡先派前胶州刺史严思达镇守东平郡，娄昭攻陷了他，然后率兵包围子胡城池，久攻不下，娄昭用水灌城。晋帝想招安他，派散骑常侍陆琛、兼黄门郎张景征携带诏书慰劳子胡并进城。大野拔趁机与他相见，左右的人斩杀子胡投降。贺拔胜，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父贺拔尔窦被选充北防，在武川安家，因侦察如儒，兼有战功，贤祖赐爵龙城南，任本镇君主。父亲贺拔杜拔承袭爵位。正光末年，沃野人破落汉拔陵聚众反叛，杜拔与三个儿子乡中豪杰勇士支援怀朔镇，杀死贼王未可归。杜拔不久被贼人所害。孝昌年间追赠安远将军、四州刺史。杜拔死时，贺拔胜与兄弟都投奔衡州刺史广阳王元渊。贺拔胜善于骑马射箭，有军事才干，元渊厚待他，上表推荐他为强弩将军，充任帐内君主。衡州陷落后，归附尔朱荣，转任击射将军，任别将，又兼任都督。等到尔朱荣进入洛阳，因参与起义的功劳，封为益阳县开国伯，10邑400户，任命为直阁将军，不久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晋号安南将军。不久任命为辅军将军，任大都督，出景行，镇守中山。 元昊进入洛阳，贺拔胜从东路率领300骑兵赶赴河梁行宫。尔朱荣命贺拔胜与尔朱兆先渡河，击败并擒获元昊的儿子冠寿及元昊的大都督陈思宝。庄帝回宫后，因公增加10,600户，又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征北将军、金子光禄大夫、五位将军，改封为真定县开国公。不久任命为卫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尔朱荣死时，贺拔胜与田护等跑到荣的府地。当时宫殿之门没有严密防守，田护等商议立即攻门。贺拔胜阻止说，天子既然做了大事，必定另有奇谋，我们兵力不多，怎能轻举妄动，只要能出城，再想别的办法。田护于是停止。等到侍龙夜里逃走，贺拔胜没有跟随，庄帝很赞赏他。众远逼近东郡，下诏命贺拔胜以本官假票骑大将军任东征都督，率部众会合郑先户讨伐他。被先户怀疑，安置在营外，人马不得休息。不久众远兵到，贺拔胜与他交战不利，于是投降。普泰初年任命为右卫将军，晋号车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与尔朱仲远、杜律向北抵御起义军，一起奔逃。事情记载在《尔朱兆传》，后来都在韩陵战败，贺拔胜于是投降齐献武王。太昌初年任命为领军将军，其余官职依旧，又任命为侍中。初帝听信胡思春等人的谗言离间，将要谋害齐献武王，因贺拔胜的弟弟贺拔岳拥兵关西，仍想扩大势力支援，任命贺拔胜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三京二尹、南乡南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贺拔胜打算谋取襄阳，攻打萧衍的下泽戍，攻克了他，擒获守将尹道完、副将库额，又派人诱劝蛮王问道七率部落起义。萧衍的雍州刺史萧旭派军攻击问道七，被问道七击败，汉南大为震惊。贺拔胜又派军攻打军口，擒获萧衍部将庄思言，又攻打冯翊、安定、绵阳、赞阳城，都平定了。萧旭派部将柳仲礼在古城据守，贺拔胜攻打不下，于是班师。缅北一带当为丘墟。萧衍写信告诫萧旭说，贺拔胜是北边骁将，你应当谨慎，不要与他争锋。他被畏惧到如此程度，晋爵为琅琊郡公。初帝末年，下诏命贺拔胜率部众北赴京城。军队住在汝水时，初帝进入关中。贺拔胜率所部想从武关赶往长安，行至西阳，听说齐献武王平定潼关，擒获毛红兵，贺拔胜恐惧，又逃往荆州，城中人闭门不接纳。当时献武王已派邢台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讨伐他，贺拔胜战败，被刘建射中，于是率左右500余骑投奔萧衍。第二年从小路投奔宝聚。贺拔胜喜欢耍小聪明，志大胆小，周旋南北，终究无所成就，最终死于贼人之手。贺拔胜的哥哥贺拔可尼永熙年间任太尉公，封为燕郡王。贺拔胜的弟弟贺拔岳字阿斗尼，起初为太学生，长大后从事骑射，与父兄复原怀硕，贼王未可归在城西200余步，贺拔岳登城射击，见众可归臂膀，贼众大惊。后来归附衡州，广阳王元渊用他为帐内君主，上表推荐为强弩将军。周城陷落，投奔尔朱荣，荣用他为别将，晋升为都督。永安初年被任命为安北将军、光禄大夫、五卫将军，赐爵位樊城湘南，因事获罪，被削去官职爵位。二年下诏恢复其官职爵位。不久被任命为使持节、代理卫将军、西道都督，隶属于尔朱天光，担任左厢大都督，征讨莫欺丑奴。尔朱天光之前就了解贺拔岳，很高兴能与他同行，每件事都向他咨询。不久加授卫将军、代理车骑将军，其余官职如故。贺拔岳抵达长安，尔朱荣派遣的后续部队也到达。当时莫欺丑奴派其大行台尉迟菩萨前往武功，向南渡过渭水，围攻营栅。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领1000骑兵急速前往救援，尉迟菩萨已经攻破营栅，回师齐州。贺拔岳率800轻骑向北渡过渭水，擒获贼兵， 下令杀掠当地百姓，以此激怒尉迟菩萨。尉迟菩萨果然率领步骑兵20000余人到达渭水北岸。贺拔岳率数十轻骑与尉迟菩萨隔水交谈，贺拔岳宣扬国威，尉迟菩萨自称强盛，往返多次。尉迟菩萨于是骄横，让省事官传话。贺拔岳怒道：我与菩萨说话，你是什么人，敢与我对答？省事官仗势有河水相隔，应答不逊。贺拔岳举弓射之，应弦而倒。当时已近傍晚，双方各自返回。贺拔岳秘密在渭水南岸沿河分散布置精锐骑兵40-50人一组，根据地形便利陆续设置。次日亲自率领100余骑兵隔水与贼相见，并且向东行进。贺拔岳逐渐前进，之前设置的义旗随贺拔岳而集结。骑兵逐渐增多，贼兵不再能测其数量。走了20里左右，便到了水前可渡处，贺拔岳便驰马向东，做出奔逃的样子。贼兵以为贺拔岳逃走，于是丢弃步兵向南渡过渭水，轻骑追击贺拔岳。贺拔岳向东行近10余里，依托横岗埋伏兵力等待贼兵。贼兵因道路险阻不能前进，前后相继到达，一半渡过横岗以东。贺拔岳便回军交战，身先士卒，猛烈攻击，贼兵便退走。贺拔岳号令部下，贼兵下马的一律不许杀。贼兵回头看见，便全部丢下马匹。不久俘虏3000人，马匹也没有遗漏。于是渡过渭水北岸，降服步兵10000余人，收缴其辎重。其中有当地百姓，全都慰劳遣散。末期丑奴不久放弃齐州，向北逃往安定。此后击破侯福、侯元敬，降服侯姬掌柜，擒获末期丑奴萧宝寅、王庆云，末期道落赶走肃秦明达，事情记载在尔朱天光传中。尔朱天光虽然是元帅，但贺拔岳的功劳居多，加授车骑将军，增加10亿2000户，晋封为樊城县开国伯。不久下诏任命贺拔岳为都督京北兵2下4州诸军事，本将军、荆州刺史，晋爵为公，改封为清水郡公。尔朱天光进入洛阳，让贺拔岳代理雍州事务。元业即位，任命贺拔岳为骠骑大将军，增加10亿500户，其余官职如故。普泰初年，都督二旗东、秦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齐州刺史。不久加授侍中，即与后部鼓吹，仍下诏开设府署。不久兼任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仍停留在高平。后来因陇中还有百姓不顺服，贺拔岳协助侯莫陈越到处讨伐平定。2年，加授贺拔岳都督三雍、三秦、二齐、二华诸军事、雍州刺史、关西行台，其余官职如故。等到尔朱天光率众奔赴洛阳，准备抵抗齐献武王，贺拔岳与侯莫陈越下陇奔赴雍州，以响应义旗。永熙初年，仍开府，兼仆射、大行台、雍州刺史，增加10亿1000户。2年，下诏任命贺拔岳为都督雍、华、北华、东雍、二齐、宾、四梁、二义、巴、二夏、魏、宁、南义，今20州诸军事、大都督。贺拔岳亲自前往北部边境，安排边防，率领部众前往荆州平凉西界，布设营寨数10里，让各军士兵在荆州耕种。亲自率领强壮勇士，假托放牧马匹，在元州北部招纳末期受落于等人，以及远近州镇聚集的人。灵州刺史曹尼亲自到贺拔岳军中请求代替，贺拔岳以原洛州刺史袁继海为灵州刺史。当地百姓不顺服，击败袁继海部下，只让袁继海。3年正月，贺拔岳召侯莫陈越在高平会合，准备讨伐他，令侯莫陈越为前锋，向北前往灵州。听说可拨爱中黄河水位解冻，准备前往。贺拔岳即总领大军，占据控制官右，依仗强大骄横放纵，有不臣之心。齐献武王厌恶他专权擅命，令侯莫陈越图谋他。侯莫陈越一向敬畏贺拔岳的威略，既接受密旨，便暗中谋划。当时贺拔岳派侯莫陈越先行，侯莫陈越于是连夜向东进发。到天亮时，贺拔岳行军前与侯莫陈越相见。 侯莫陈月引诱贺拔月进入营帐，坐着谈论军事。侯莫陈月假装腹痛，起身慢慢行走。侯莫陈月的女婿袁弘景抽刀斩杀贺拔月。后来贺拔月的部下收其尸体，葬于雍州北石安园。六月，追赠大将军、太保、录尚书事、都督、刺史、开国等官职如故。侯莫陈月，代郡人，父亲婆罗门，任驼牛都尉，因此侯莫陈月在河西长大，喜好打猎，擅长骑马射箭。适逢木子叛乱，于是归附尔朱荣。尔朱荣引荐他为都督府长留参军，逐渐升迁至大都督。庄帝初年，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封百人县开国侯，食邑五百户。尔朱天光征讨关西，尔朱荣以侯莫陈月为尔朱天光的右厢大都督，本官如故。西征攻占俘获，与尔朱天光、贺拔月功劳大致相同。以本将军被任命为善州刺史，其余官职如故。尔朱荣死后，也随尔朱天光下陇。元业即位，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魏州刺史，晋爵为公，改封白水郡，增加食邑五百户。等到尔朱天光前往洛阳，让侯莫陈月代理化州事务。普泰年间，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秦州刺史。尔朱天光向东出兵，准备对抗义旗。侯莫陈月与贺拔月下陇，以响应祁县武王。到达雍州，适逢尔朱氏复败。永熙初年，加授开府，都督陇右诸军事，仍任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贺拔月召侯莫陈月共同讨伐灵州。侯莫陈月引诱贺拔月，并斩杀了他。贺拔月的左右四散奔逃。侯莫陈月派人安慰说：“我另外接受旨意，只针对一人，诸位不必恐惧。”众人畏惧服从，无人敢于抗拒违背。侯莫陈月心中犹豫，没有立即安抚接纳，于是返回陇中，停留在永洛城。贺拔月的部下聚集在平凉，计划回师图谋侯莫陈月，派人追回夏州刺史宇文黑塔。宇文黑塔到达后，便总领贺拔月的部众及家口进入高平城，以此自我安定巩固。于是勒令部众进入陇中征讨侯莫陈月。侯莫陈月听说后，放弃城池，向南占据山水险要，布设阵势等待交战。宇文黑塔到达，远远望见侯莫陈月，想等到次日决斗。侯莫陈月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当夜李景和派人到宇文黑塔处秘密许诺反叛投降。到傍晚，李景和便勒令其部下让他们骑上驴驼，说仪同有令，想返回秦州防守以拒贼寇，命令军人严加戒备。李景和又欺骗侯莫陈月的帐下说：“仪同想返回秦州，你们为什么不收拾准备？”众人以为属实，相继惊动，人心惶恐迷惑，无法制止，都四散而逃奔向秦州。李景和先驱赶到城，占据城门安抚他们。侯莫陈月部众离散，猜疑畏惧旁人，不让左右亲近自己，与两个弟弟及其儿子以及参与谋杀贺拔月的八九人丢弃军队一起逃走。数日之内徘徊往来，不知往何处去。左右劝他向灵州去，但侯莫陈月犹豫不决，说下陇之后恐怕被人看见，于是在中山令随从全部步行，自己骑一头骡子想前往灵州。中途追兵将要赶上，远远望见，于是自缢于荒野中，弟弟儿子部下全部被擒杀，只有先前参与谋杀贺拔月的侯莫陈月的中兵参军窦卢光逃到灵州，后来投奔晋阳。侯莫陈月自杀贺拔月后，神情恍惚，不再如常，常说：“我刚睡着就梦见贺拔月说，我兄要往何处去，跟随我不会抛弃你。”因此更加不安，以致败亡。侯渊，神武兼山人，机警有胆略。肃宗末年，六镇饥荒动乱，侯渊跟随杜洛州向南侵扰，后来与七兄念贤背离杜洛州，归附尔朱荣。路途中遭遇贼寇，身披粗布衣，尔朱荣赐给他衣帽，后代他任命侯渊为中军副都督，常随从征伐，屡有战功。孝庄帝即位，被任命为领左右，封燕次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后来随从尔朱荣在府口讨伐葛荣，战功尤其多。尔朱荣起奏侯渊为骠骑将军、燕州刺史。当时葛荣别帅韩楼、郝长等 有部众数万，屯聚蓟城，而朱荣令侯渊与贺拔胜讨伐他们。适逢元昊进入洛阳，而朱荣征召贺拔胜南下奔赴大军，留下侯渊独自镇守中山。等到庄帝回宫，而朱荣令侯渊进讨韩楼，配给的兵卒很少。有人提及此事，而朱荣说侯渊灵机应变是他的长处，如果统领大军未必能运用。如今攻击此贼，自然应当足以平定，只给骑兵700。侯渊于是大张声势，多设贡具，亲自率领数百骑兵深入韩楼境内，想捉拿行人以询问虚实。距离蓟城百余里，正值贼帅陈州步骑兵万余人，侯渊便潜伏以城其背后，大败敌军，俘虏其士卒5000余人。不久归还他们的马匹器械，放他们入城。左右劝谏说，既然俘获贼众，为何又资助放还？侯渊说，我军兵力既少，不可力战，必须用计谋离间他们。侯渊估计他们已经到达，便率其连夜前进，拂晓叩击城门。韩楼果然怀疑降卒是侯渊的内应，于是逃走。侯渊追击擒获他，因功晋爵为侯，增加10邑800户。不久下诏以侯渊的本将军任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镇守范阳。等到尔朱荣之死，范阳太守卢文伟引诱侯渊出猎，关闭城门拒绝他。侯渊率领部曲屯驻于郡南，为尔朱荣举哀，勒兵南向。庄帝派东莱王袁贵平为大使，慰劳燕冀。侯渊于是诈降，袁贵平相信了他，侯渊便捉拿袁贵平随从自己，进至中山，邢台仆射魏兰根拦击他，被侯渊击败。适逢元业即位，侯渊想归附他。常山太守甄凯屯聚景行，侯渊又击败他。元业便授侯渊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左军大都督、渔阳郡开国公，10邑1000户。前废帝即位，仍加开府，其余官职如故。幽州刺史刘伶驻举一兵，屯驻于安国城。侯渊与赤烈延庆等击败擒获他。后来随尔朱兆在广阿抗拒齐献武王，尔朱兆败走后，侯渊投降齐献武王，后来随齐献武王在韩陵击败尔朱氏。永熙初年被任命为齐州刺史，其余官职如故。初帝末年，侯渊与兖州刺史樊子胡、青州刺史东莱王袁贵平密信往来，相互勾结，又派密使向齐献武王表达诚意。等到初帝入关，又怀观望之心。汝阳王原先被任命为齐州刺史后，驻扎在城西，侯渊拥不拒城，不及时迎接接纳。百姓刘涛福等暗中引导原先入据四城，侯渊争夺城门未成功，率领骑兵出逃，妻儿不娶被原先俘虏。行至广里，适逢承志任命侯渊代理青州事务。齐献武王又给侯渊写信说，你不要因不娶亲少，难以东行。齐人浅薄，唯利是图。齐州成名尚能迎接汝阳王，青州之人岂不能开门等待你？只当勉力为之。侯渊于是又返回，原先才归还他的部曲。而袁贵平自认为是胡思春的党羽，也不接受替代。侯渊进袭高阳郡，攻克，将部曲家垒安置在城中，亲自率领轻骑在外游掠。袁贵平派其长子率众攻打高阳，南青州刺史如怀朗派兵相助。当时青州城人宋良者首尾相继，侯渊亲自率其夜袭青州，欺骗宋良人说朝廷军队已到，将人杀尽，我是世子的下属，现已逃回城，你们为何还要去？众人相信他的话，弃粮奔走。到天亮，又对行路人说朝廷军队昨夜已到高阳，我是前锋，现在才到此地，颇知侯公究竟在何处。城中人惊慌恐惧，于是捉拿袁贵平出降。侯渊自私反复无常，担心不能安身，于是斩杀袁贵平，传送首级到京师，想表明自己与胡思春不同。等到樊子胡被平定，下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侯渊继位获得州任，心中又恐惧，行至广川，便劫夺光州府库兵器造反，派骑兵前往平原捉拿前交州刺史贾禄，夜袭青州南城，劫持前廷尉青崔光韶，以迷惑人心，攻略郡县。其部下都帅背叛抗拒他，侯渊率其投奔萧衍，途中逃亡散失，行至南青州南境， 被卖浆者斩杀，传首京师，家属被即没入关。使臣说，朱瑞因为背离根本而趋向道义，罪责不能被原谅。袁延庆结党营私，违逆天命，按常刑处置。胡思春心怀奸邪谄媚，挑拨离间的话从口中说出，好比苍蝇一样扰乱四方国家，把他扔给豺狼虎豹，上天实在是要抛弃他。贾至、侯渊反复无常，自取灭亡。破胡气量狭小而图谋大事，最终倾覆败亡。子胡错失良机，缺乏谋略，终于被歼灭。袁岳自恃武力没有智谋，一剑就被制服。袁岳行事果决，但思虑肤浅，死期没有拖延片刻。看他们的灭亡，都是自己招致的。